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恩今天能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敬拜。你们看到好像我搬到海边了哈。还没有搬家，这是我们在家中来直播，因为下雪天气的关系，童工不能到教会。所以我们的同工们在后面已经是准备了很长时间，继续主日的线上敬拜。我们这些同工们，辛劳，我们感谢主。后面这个是背景哈，不是我到了海边，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背景。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站稳了，你站稳了没有？那这个时代哈，有人说是风雨飘摇。也许好像言过其实啊，但是这个时代的确是充满了动荡。那上帝的孩子是不是能站立得稳？那让我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模仿一下那个英国当年有一个基督徒作家狄更斯他讲的话。他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那又是让人心灵下沉的时代。这是一个繁华喧嚣的时代，也是让人难以听到真理之声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让人真假难辨的一个时代。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头，那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看着这个世界，你的心灵会下沉。你看看那些金融资本家，你看看那些高科技公司的他们的能力，可以控制一切。你可以看看媒体，再看看这些从政的这些官员们。有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社会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让人觉得很沉闷。那我们这个时候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那圣经在教导我们，我们应当仰望基督。你看。我们今天回到哥罗西书，那哥罗西教会是存在许多的问题。保罗没有教导弟兄姐妹，你们眼睛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头，哥罗西教会里头有宗教的混合主义。那保罗不是喊着说打架，那不是这样，他说你们那仰望基督。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基督是个什么样的基督。我希望那个 slide 再回来一下。你看看这个是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那基督是，对不起，那个slide 要出来一下。那个下面一张就这一张，基督是上帝的像，上帝是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他让你想到基督，思想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基督是先于时间，高于时间，在时间之上。基督是万有出于他，因于他，归于他。基督是一切受造物的目的，基督是身心族类教会的头，基督也胜过人类最大的死敌人就是死亡。基督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永生赐给人。基督使人与神和好。你看保罗为什么讲格罗西书1章15节到20节，就是让你的心先集中在基督的身上，这是你面对世界动荡最好的一个办法。只有基督是永不改变的，这个世界是天天在改变，每天都在改变。如果你的眼睛是盯着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你的心会郁闷，会恐惧，会不安。所以保罗是叫我们，上帝的灵叫我们来思想这位基督。如果教会如果教会真的认识基督的话，你就能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你不至于随风漂流。忙着到教会来，比方有的时候在教会忙着打假大郎，那些假先知啊，或者假教师哈，或者教会忙着建立规章制度啊，建立各种条例啊。如果你仰望基督，那很多的问题就不再像我们会想象那么艰难。如果你的家里也一样，如果家里真的是有基督的话，你就不会整天忙着救火，那或者是平息叛乱。那如果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仰望基督， 你时刻思想基督，让基督在你的心中真的是掌权，你也不至于被心中常常充满了恐惧啊、忧虑啊、惊慌啊、沮丧啊、忧闷，好像过去把你淹没掉了，现在又把你拉着你整个生命好像进入了深水之处一样，让你是喘不过气来。所以，上帝的道教我们要思想这位基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读下面这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这个经文下面的经文，好，我们打开圣经哈，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好吗？好，你们有圣经，我们打开一下圣经在圣经的哥罗西书，好吗？这 slide 拿走吧。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哈，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要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这福音的指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仍然以这种方式一起来敬拜你。主，你在我们中间，无论我们是在家中，无论我们还是在什么地方，主，你都与我们同行。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主，你是超越万有的主，你是全能至善的主，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是怜悯慈恩的主，对吧？你也是天天与我们同行的主，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步，你在眷顾我们，在牵引我们，你呼唤我们，让我们的心归你，让我们常常思想、意识和注意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主，我们把今天这个敬拜仰望在你的面前，你引领我们，你带领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心全然向你敞开，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把父神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敬拜，丰丰富富的享受你给我们生命的恩典。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三个信息啊，一个信息就是要在这个时代里站稳的话，是刚才的保罗在这段书信的里头几句话的里头教给我们三个秘诀啊。那第一个我们要学会智慧明辨啊，智慧明辨啊，你知道在诗篇119篇99节上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比我的老师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这是在诗篇的里头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比我的老师，就比我的教授，比我的师傅，更通达，更有智慧。为什么？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 IQ，你的知识不一定增加很多。你过去是你比方说你是做装潢的，你是做这个生物实验的。你做电脑工程的、电子工程的，或者是土木工程的，或者是金融哪一个行业，不是因为你跟随了基督，你的知识一夜之间好像涨了很多，那未必。但是有一点，你的智慧会增加的，你对生命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那其中一个大的智慧就是开始你知道人的本性。知道人是有巨大的一种行恶的能力，啊，一种行恶的能力，它一种伤害的能力，一种毁灭的能力。我们可以伤害人，我们可以侮辱人，我们可以折磨人，我们可以中伤人，我们可以算计人，我们可以设陷阱害人，我们可以制造各种美丽的谎言来操纵人。那这种东西，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恶，隐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那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人们可以用刀枪，对吗？可以螺丝刀，可以用枪炮，也可以用媒体，可以 得到人想得到的东西。那圣经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开你里面的眼睛，你要有属神的一个智慧，你会能明辨。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行为邪恶，告诉我们三件事情。那照着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许多邪恶的行为，对吗？很多邪恶的行为，你看到很郁闷。那圣灵说，你不要仅仅是看到这一步，你要更深一点看，看到他的整个 mind，他的心思，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他的计谋，都是与神为敌的。那看到这一步够不够呢？不够的，你再干深一步。为什么人的心灵里头昏暗？为什么人的心灵里头与上帝为敌呢？背叛上帝，不敬畏上帝，那是因为根源在哪儿？人与神隔绝了。你知道在创世纪的里头，你知道有一个家庭啊，那最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一个家庭，也许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啊，你可以想一想，那哥哥把弟弟给杀了。你知道这是亲人在伤害亲人，邪恶在人的心中，往往伤害的首先就是身边的人，是你的家人，是你的亲人。该隐把弟弟亚伯给杀了，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出生的时候，家中来举行一个，感恩会啊，或者是一个庆生的，一个庆典。圣经也没有记载，当该隐杀死亚伯以后。他的家中为他举行一场追思礼拜也没有，也没有记载这样东西。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当大儿子把小儿子给杀死的时候，这个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内心是不是处于一种流血的状态呢？你说这做哥哥用什么杀死了弟弟？是用棍棒吗？是用拳头吗？是用石头吗？还是用刀剑吗？我想不大可能用刀剑，对吧？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用。拳头可能是用棍棒，一拳拳的打下去，一棒棒的打下去，或者石头一下一下的扎下去，这心中有多么大的仇恨和歹毒呢？为什么让他的心灵里头处于这么样一种歹毒的心呢？因自己的亲弟弟骨肉之亲，我们中国人都说对吗？本是同根主，本是同根生，对不对？因为是同根生的兄弟，为什么会如此呢？人心中有一种邪恶。这种邪恶爆发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说，为什么该隐心中有这么大的邪恶呢？如果你只是看到石头，只看到棍棒，你是看到邪恶最表层的一层东西，对吗？然后呢，实际上你再看深一层，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与神为敌了，他的里面充满了邪恶的意念、记恨、歹毒，对吗？那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与神隔绝了，与神隔绝才是邪恶的根源，人与神，所以这种邪恶撕裂了这个家庭，毁了这个家庭。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如果神不在人心中掌权，罪恶就一定会坐在人心灵的宝座上。然后你到圣经里再读的时候，你看看那时候到索多玛跟蛾摩拉，对吗？你看这不单单是邪恶哈，那毁了这个。兄弟之情毁灭这个家庭，邪恶呢，也毁灭人的一种常识，就是做人应有的那个常识都不再存在了。你看，在索多玛跟蛾摩拉，罗德圣经上说，罗德是一个忧伤的人，是一个心灵伤痛的人。他看到那个时代人的隐形邪恶，他心灵非常的伤痛。索多玛、蛾摩拉在古代那个时代。也可以娶妻纳妾哈，也可以娶妻五个太太，没有人管你。但是圣经上说，当罗德的家中来了两个客人的时候，就是天使。我想天使很俊美，对吗？那很多的他的这个城里头，从老到少啊，我再想想看，为什么会从老到少呢？那年轻来是看热闹的，小孩子来看热闹的，老人呢，青壮年人呢都来了，他们来做什么？他们要与这两个来访的客人。发生性关系都是男人的，对男人的，那这是一种典型的同性爱同性的这么一种偏好。那如果一个人你在家里面你好这一口的话，你在家里想怎么做都可以，对吗？但是他们不仅在家里怎么做了，不满足于在家里怎么做了，他们一群人来到罗德的家， 要把他们这个行为施行在来的这两个客人的身上。楼在这个时候发出一种绝望的一种呼喊。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父亲、母亲，对吗？楼德怎么说？罗德说：“你们不要这么做，我还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没有出家是处女，我把我这两个女儿送给你们，你们对她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伤害这两个客人。”罗德讲这句话，你读经的时候一读就过去了，这是一个父亲绝望的一种呼喊，一种内心非常凄凉的一种呼喊，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父亲，你作为父亲，在这种情况下讲这种话，你的心里都有伤痛，对吗？罗德的伤痛恰恰是反映那个时代的邪恶，那些人的一种邪恶。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行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内心与神为敌。为敌的根本在哪儿？他们与神隔绝，就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断了，神的光不能进到人的内心，人的里头慢慢会黑暗的。神的恩典和美善不能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里面呢原有的一点美善慢慢的消耗尽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呢反复的教导我们呢？要学会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个时代到底问题在哪儿？你以为看到这是不义的现象，仅仅是不义吗？它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心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心已经与神为敌了，与神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根源在哪儿？它与神的爱隔绝了。所以在罗马书第1章28节，好，下面一节，不老老师，我讲过之后，你把这个 slide 可以拿走。那么，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这个邪僻的心，就是一种堕落的心思、堕落的思想、堕落的思维啊，堕落的一种计谋，写那些不合理的事。请你们注意一下这3个字：不认识神、邪僻的心、不合理的事。我们在这世上只看到就是不合理的事，我们只是看到，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你更深一点看看，不合理的事是出于邪僻的心，是出于与神为敌的心，那个 mind 有问题了。那个 mind 为什么变成一个败坏的、堕落的这个 mind 这个邪僻的心呢？是因为它与神的关系给断绝了。那结果产生什么？照样，保罗列了21种。这种邪恶的事情，不义啊，邪恶啊，贪婪呢、啊，阴险呢、啊，记恨呢、啊，凶杀、好斗、欺骗、幸灾，我是用现代中文译本啊，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恶上帝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背离父母的，玩梗的，没有诚信的，对人很冷漠无情的，没有恻人之心的，这21种的行为，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远远不止这么多，对吗？远远不止这么多。那你说这些人讲谁呀？这是讲谁呢？是讲那些在监牢里头的囚犯吗？有可能，对吗？有可能。那还是讲谁呢？他讲所有的人，讲那些做官的，讲那些国会议员们。他可以讲总统跟副总统，讲主席跟会长，他也是讲媒体的从业人员，也讲金融资本家，也讲媒体的那些大亨，高科技的那些掌舵人，那这些人都在这些东西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只看到外在的东西，神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人里面的他内心已经败坏了，人没有办法长久的行善。很久的心思，人有各种各样的计谋，用各种各样的花招。所以为什么说人不能救自己？因为人心里头也与神关系断绝。这是讲我们过去的事情，这是讲普遍人性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经这里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好吗？所以今天在美国，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会难受哈。你觉得，哎，美国为什么会离上帝越来越远，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保罗说：“这是个不迁不义的时代，不迁不义。所谓的不迁城，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断了。不义，就是人生活当中没有义行。你跟神的关系断了，你的行为就是个不义的一个举止，不义的一种行动。刚才列举21个都是不义的，对吗？ 因为你内心里头是一种扭曲的 mind，一种扭曲的心。你跟神关系断了之后，你的心就扭曲了，就败坏了。这个扭曲的心产生一种堕落的行为。所以，基督徒，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个时代，圣灵要光照我们的心，让你看到这个时代的症结在哪儿。是政治问题吗？你换一个政客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你换一种教育系统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No，你的根在哪儿？根是远离了上帝。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很多人在讲为什么社会公正的问题，social justice，对吗？那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以前我们很多次都讲过。那圣经上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告诉你什么是 good，不是你想的认为什么是好的，而是神告诉你什么是善。他说：“神要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让你行公义、好怜悯、称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四件事：行公义、好怜悯、称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我们当然，我们都在喊，我们要公义，我们要怜悯，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嘛。我们需要有公义，需要有怜悯。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与神同行。当你与神的关系断绝以后，你真的有什么样的公义呢？有什么样的怜悯呢？”说，如果你离开神，你什么公义，什么是怜悯，对吗？说人的根本问题，你必须要跟神要连接起来。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人里面有一种邪恶。如果没有上帝跟我们连接，我们跟上帝连接的话，人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公义，也没有绝对的公义和怜悯。有人感叹，在美国哈，有人说民主危机啊，宪政危机啊，家庭危机啊。诚信危机啊，弟兄姐妹，一句话就是信仰危机，一句话就是信仰危机。所以信仰危机，你是远离了上帝，人远离了上帝，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如此。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好吗？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大力的传福音？传福音是对你的家庭蒙福，对你的朋友带去祝福，带去神的爱。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家，你把福音带给他。如果真爱你的朋友，把福音带给他，与神连接，他的心思被改变了，他的举止就不再一样。你真的爱美国，要大力的传福音，与神的关系连接了，人的心思改变了，他的行为就不会发愁，就会有良善。所以第一点，在这个时代，你站稳了，要有一个智慧明辨的心，知道人内心的邪恶，不是政治可以解决的。不是教育可以解决，人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一点，保罗讲的第一点啊。第二点，保罗说，你们过去如此，那么现今呢？Slide，那第二点，我是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个标题啊，叫望天看地。那保罗说，在如今，他就是基督的肉身的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那我们在这个时代要站立得稳，一个望天，一个看地。你不能只看天不看地，你或者只看地不看天，你都不能站立得稳。在这个时代，你会摇摇摆摆，心中郁闷，看不到方向。你一定要望天，一定要看地，这是两个同时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什么叫望天呢？那保罗在这儿是上帝的灵告诉我们。当我们如今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刚才讲的东西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呢？不是因为我们聪明，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这样的罪人，临到我们所有这样的罪人，对吗？否则我们跟那些当官的，或者是那些行不义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对吗？跟那些撒谎的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对吗？跟那些做恶事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是神怜悯临到了我们。啊，临到了我们，就让我们与基督和好。基督乃是做人类不能做的事情，没有神跟人和好，人与人之间是绝对不能和好的。你看这些不义，啊，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诚信，没有一种爱和怜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基督来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和好，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没有这一点，弟兄姐妹，人的心是永远是黑暗的，看不到光的。人的心都狡猾，人的心都充满了欺诈，对吗？可以把一个事实 用加以自己的解释来扭曲这个事实，这就是人可以做到的。动物做不到的，动物做不到的，它是人可以做到，对吗？你知道这个人心啊？以前中国有一个人他在北京教书的啊，北大的一个教授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刘鹏札记》，我也提过这个人，嗯。然后他说，人跟动物不一样嘛，对吗？动物要老虎要吃你，从来不会给你派一个官员来劝说你，派媒体天天在操纵你的心思意念，就直接把你吃了好了。但人可以透过舆论，透过媒体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对吗？所以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人，被这些东西来挟制，是神怜悯了我们，是神变改变了我们，因为基督来了。我们才能明辨什么是光，什么是黑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那好了，我们现在在上帝的面前，什么叫望天看地呢？是我们跟神和好以后，上帝让我们学会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眼光，神改变你的 mind。你不再是跟过去那样看待任何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哈，你可能就知道，帮助我们理解，在上帝的眼中，在今天在神的面前，在天父面前，神看你是为圣洁的，看你是没有瑕疵的，看你是无可指责的，是从天上看你自己。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是从地上看我们自己，对吗？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你怎么看自己？你要么就很骄傲，要么就很自卑，对吗？要么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对吗？有的时候别人高抬我们，有人别人贬低我们。高抬我们的时候，我们飘飘然；贬低我们的时候，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心灵下沉。我们也习惯这个世界这种方法，从自己的眼光看自己，从别人眼光看自己。有的时候为什么人很痛苦？我们总是想跟别人比较。因为从别人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让人家看得上我们，对吗？人生活活得越来越累，对不对？就是在与别人的比较当中，你活得越来越累。但是，圣灵告诉我们，孩子，学会从上帝的宝座看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圣洁的，你是无可指责的，你是没有瑕疵的，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你跟神已经和好了。你能不能从上帝的眼光看你自己呢？我们习惯是从人看，从自己看自己。但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圣灵在你的心中，把你的 mind 改变，把你的心思改变，你可以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哦，原来我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儿女，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神这样看我，无论我怎么不堪，可是他看到我是圣洁的。他说：“孩子，我爱你，你是我所喜悦的。”在14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是一个姐妹。她一生奉献给主。她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叫 Julia of Lowich 这么一个人。那神特别怜悯她，那把自己启示给她，她非常的爱上帝，她读经、祷告、思想神的话语。所以神在一系列的意象当中对她说话。那这个是不要轻易的追求意象，对吗？但是这个姐妹，这个 Julian，神给她意象，在有一次有一个意象当中，很有意思，神伸出手来，把一个很小很小的，像一个榛子，像花生米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放在上帝自己的手掌当中，然后给这个姐妹看，那这个姐妹说，这个 Julia 说。这是什么？主啊，这是什么？主说，这是整个宇宙。他说，整个宇宙就这么点儿大，在上帝的眼中，宇宙就像个小小的花生米一样。然后他发现，这个小小的圆形的这个东西，好像很脆弱，随时可以消失的那种感觉。他就说：“主啊，这么小，这么脆弱，好像就很快就会消失了。”但是主说：“我托住他，才得得以成才。”那他上帝 开了他的眼睛，从上帝的宝座看整个宇宙，就像一粒小小的花生米那么大。那这是从天上的眼光来看世上万有，看世上的一切。你学会从宝座看这个世界的东西，就显得如此之微不足道。虽然很尊贵，但是微不足道。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在托住它。然后呢，这个时候上帝特别的感动他，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我们心灵当中没有安息，心中没有平安？我们心中常常忧虑、恐惧。为什么没有安息呢？”他说：“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安息放在这个小小的花生米上，小小的圆形这个小球上。他说这个小球本身这么小，而且随时可以失去。你把你的安息的指望放在这些东西的上面，你怎么可能有安息呢？”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真正的安息是应当放在神的身上，真正的平安是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所造的这些东西身上。所以你当你把你的指望、你的平安放在你的财宝上，你心中不会有真的平安的，对吗？你放在你的健康上，你的健康不一定真的给你带你平安，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所以你看看神开他的眼睛，让他从天上来看生命的一切，他突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一个要学会从天上看，要看天。我们与神和好的人，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圣洁的，是个没有瑕疵的，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没有人可以控告你，没有别人可以指责你。这在神的面前，你要有这么一个笃定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看我的？别人怎么看我的？世界怎么看我的？但是重要是神怎么看我的，那是第一。但是你望天还不行，你要看地。什么叫看地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刚才前面讲了，你看这个世界有险恶，心里与神为敌，与神隔绝了。但是今天我们呢？我们自己如何呢？对吗？当我们在指责世界的时候，我们自身怎么样呢？对吗？上帝叫教会要审判这个世界，那我们自己会怎么样呢？也会被审判吗？所以圣经上说，当你看天以后，你要学会看望自己的，也要望地，看望每个人。所以说你要成为圣洁，你要成为圣洁，就是跟世界不再一样，你跟世界不再一样，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的 mind 慢慢被更新，你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你看问题的方式慢慢会改变。这是圣徒的内心开始被圣灵更新圣化，开始按照神的想法，让基督的心变成我的心，基督的意念成为我的意念。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她有一天和她的儿子去大华九九去买菜。她买好菜以后回来了，就坐上汽车，已经上了高速公路。她看这个今天菜的这个账单，她发现那个收银员收错了钱，少收了钱，有好几十块，没有收取他们的钱，是吗？那这时候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办？他跟儿子说：“哎，这个时候错了，不行，我们回去要退钱嘛。”那儿子说：“当然了，我们是他儿子也是基督徒，他说我们当然要回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开车又回到大华九九，把几十块钱交给那个收银员，告诉他：“你们少收了，我们现在送还给你们。”那这件小事情，也许私人看来这觉得不可思议，对吗？你们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占便宜还来不及呢。很多人不是偷吗？不是打吗？不是砸吗？不是抢吗？对吗？有的人是用刀抢，有的人是用锤子抢，有些人用放火抢，对吗？那有些人在网上抢，对不对？可以操纵所有的账户，操纵所有的股票市场，用各种方式在抢，对吗？只不过我的谋略不一样而已。但是这一对母子，他们不一样，因为什么？他们被神分辨出来的人，他们跟世界不一样。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不是按照世界的这种计谋来生活。 那就这么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反映他内心开始被神改变。退钱是外在行为看得见，是内心你看不见。可是内心神的道已经在更新他的内心，内心不再与神为敌了，他与神为友。为什么？他与神已经是连结了，与神和好了。神的美善进入他的心灵当中，神的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远离恶事，让他们向往神的善、神的美。你看，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信徒应当活出的样式。不但是追求圣洁，而且没有瑕疵，这是一个圣殿的语言。在旧约里头，所有这个献祭的羔羊和牛不应该有任何的瑕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没有瑕疵的，没有一个人，对吧？我也不敢这么说，你也不敢这么说。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这个不完美的人，但神没有抛弃我们。神从他的那个眼光看我们是完美的，是被基督的血洁净的。可是，在我们从地上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瑕疵的，对吗？我们是一个没有绝对的圣洁，我们身上不是绝对的完美，我们是有瑕疵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主的话说，在凡事上，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得神的喜悦，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这个世界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目标，绝对的目标，对吗？受到别人操纵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非。但是圣徒永远明白，这个世界你有做事做人的一个准则，就凡事对得起主，得神的喜悦。也许你得神喜悦，你老板不喜欢，对吗？但是神喜悦。这是你在世上做人的 principle，在世上行事的一个标准，所以圣徒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在世界上，在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望天也看地，望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望地知道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责任。神教我们应当怎么行事为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当你跟世界一样的时候，也许你感觉不到。你知道中国古代有人说哈，你进入一个抛鱼之市，你到一个菜市场，那里面天天卖那个抛鱼的很臭，夏天尤其臭。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就闻不到那个抛鱼的臭味了。为什么？你已经身在其中，不能分辨。活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圣灵的光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闻不到这个世界的那种气息。我们回到罗德，为什么罗德心灵会忧伤呢？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上面说：“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为什么罗德会忧伤呢？”弟兄姐妹，今天你越是靠近上帝，有的时候你的心灵会忧伤的。所以现在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的心灵相当的忧闷，相当的不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的灵里头是清醒的。如果罗德在那个时候哈，他觉得哎挺好啊。周围的人都是那样做，我干嘛不跟他们一样做呢？对不对？还挺有意思，挺刺激的，不是吗？挺新鲜的。那保罗罗德不是羡慕他们那种多的生活方式，对吗？他也不是说愤愤不平，觉得哎，他们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啊？他也不是愤愤不平。然后就像以前我听大家开玩笑说。他回去以后啊，有些弟兄们跟我开玩笑说，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回大陆之后，以前的同学都发了，他们现在的秘书已经换了好几波了哈，吃香的喝辣的，带着秘书到处跑的，常常换小秘书的，他觉得这个生活都风光。那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不能体会罗德的那个心态。罗德只是因为罗德他是个义人，在上帝的面前，他跟神连结了，他是个义人。他的 mind 想法跟世界不一样，所以他才忧伤。那这是一种金钱的忧伤。在圣经里面讲，保罗讲，这是叫做虔诚的 godly grief， 这是一种爱上帝的心产生一种忧伤。为什么？你是有标准的。罗德有一个义的标准，他看到世界的不义。如果你那义的标准都没有，你怎么看到世界的不义呢？对吗？如果每天都这个世界的给你洗脑，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处于什么光景。所以圣徒的第二点，你明白个道理，你活在上帝的面光的里头，你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你是个有义的标准的人，你是一个天上眼光的人，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知道你要追求圣洁，你要追求无瑕、不受指责的这么一种生命。虽然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对吗？当然，越是靠近神的时候，你越是有基督的标准的时候，你像罗德一样，你心灵有的时候你会忧伤的，为罪忧伤，为恶人的隐形忧伤。你看到人在拆毁这个家庭，在败坏这个人性，你的心灵当然会忧伤。所以这种忧伤，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为什么这种忧伤，这是从圣灵来的一种忧伤，因为恰恰显明也不一样。但是你不要忧伤之死，对吗？因为指望在乎神，只有神能洁净这个世界，我们人不可能能洁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哎，我们跟世界上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群人，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生活方式不一样，居然还是那种傻瓜。买菜的时候，人家少收了你的钱，居然还退还，就是这样甘为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傻瓜，这是做见证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啊。一个例证而已，对吧？在你生活的每一天，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你要能明辨是非，同时你要望天望地，看地，知道你在世界上应当尽的这个责任。圣徒活在这个世界，有天也有地。那第三点，信心稳固。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slide 这个经文哈。那圣经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是讲到信心要稳固。你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跟你的生活，你的生活都跟你信心有关。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如何，信心就像你的双脚一样，如果脚不能站稳了，你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一个时代，是非混乱，对吗？如果你没有一个信心，你站立不稳，你都不知道自己脚踏在什么地方。但是今年的一年，对弟兄姐妹，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的每个人的信心都受到极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关闭在家已经是将近一年时间，叫瘟疫让我们心灵恐慌不安，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动荡让许多人心灵下沉，这让我们的信心都受到冲击。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弟兄姐妹，怎么来建立你的信心太重要了。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赏赐。信心让你触摸到上帝的宝座，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与世界一同臣服，随从这个世界，你跟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信心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遇到很大的挑战，比方说你祷告，你敬拜，像今天的这个敬拜，如果你讲良心话，讲诚实话，你觉得这个线上的崇拜，我们在线上，你现在在看电视，对吗？看那个电视上的这个直播，或在电脑上这个直播，你问一下自己，你觉得这个线上的礼拜、唱诗啊、讲道啊，是不是如看电影一般精彩呢？不一定，对吗？你肯定觉得，哎，这个网上的礼拜啊，根本不如看电影那么精彩。那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晚上的查经呢，哎，也不如网上那么好玩，对吗？如果是，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这个想法啊。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能理解，但是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啊，你爱神的心不够，你爱神的心不够，你对神不能真的是很认真、很真实的。 有的时候你把神当那工具使用一下，但是上帝不如电影刺激，敬拜不如电影刺激，查经不如上网好玩。这恰恰说明你跟神的关系不够，对吗？对神认识不够，还很肤浅的。而今天的瘟疫加重了这个，因为很多的时间做什么？我们就是上网呢，我们就是看电影啊，我们就是在网上看八卦新闻呢，这些东西。而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兴趣；查经的时候也没有这种动力。这恰恰说明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是有了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世界入戏太深了。我们觉得这个网络这个电影太精彩了，讲到这个东西，讲这个查经这个东西不够精彩。其实不是不够精彩，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世界占领，对吗？这个娱乐已经控制你的 mind， 这个世界的这种游戏方式已经控制我们的 mind。你不知道神是多伟大，神给你带来多大的喜乐，因为你没有进去，就像一个梨子一样。我说好吃，你说大概差不多吗？你从来都没有尝过一口，对吗？但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大公正，为什么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心中有很多的挣扎，的确很多的挣扎。有的时候心中也充满很多的这种内疚。有时候上网多了吧，看手机多了吧，心中会有内疚，觉得我祷告时间不够，敬拜时间不够。可是我上网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对吧？尤其今年一年，大部分时间，我不知道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可能很多时间都是在网上，在手机上，对吗？他感觉到内疚。那我劝弟兄姐妹知道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一个极端，就是说这个网络它也影响到我们的信心，手机它也影响到我们信心，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心里慢慢下沉，里面很疲惫，里面被掏空的那种感觉，灵里被掏空的那种感觉，里面很枯干，对吗？因为我们把整个心被这个世界完全的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网络跟这个手机这个世界的好玩的东西，就像鸦片一样，你越抽越想抽，你不抽的话，那瘾来了受不了，对吧？每天那个时间到了，你觉得不抽两口好像受不了这种感觉，所以现在的电子世界就是一个电子毒品一样嘛，对不对？你不能控制它，它就来控制你啊，你不成为它的主人，它就成为你的主人，它就夺走你爱神的心啊，怎么办呢？我们有这个问题吗？说就是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不上网，你不用手机，你都觉得无事可做啊。你不会想你去祷告啊，你读经，你觉得没有兴趣，因为长期大脑里被这些东西已经给控制住了。祷告没有兴趣，读经也没有兴趣，敬拜，那兴趣也不是很大，对吗？在这种情形下，你的信心很难成长。很难成，你站立不住。这个风雨飘摇、混乱的一个时代，你信心站立不住，你根本就站立不住。世界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吸引你的眼球，对吗？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以玩，而是说你没有一个节制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人很有意思啊，我们人很有趣的是，我们骗别人不大可能，对吧？有的时候，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被别人也骗，尤其是大规模的国家机器开通的时候，很容易被欺骗，对吧？但是一般的，我们骗个人。人家也是知道你骗他的，对吗？时间长了，人家就不再受你的欺骗。但是我们骗一个人，一骗就中，一骗就准。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你自己，自欺，自己骗自己，一骗就中，一骗就中啊，就准。你比方说，我上网的时候，哎呀，我这时候我也不是啊，我问你，这个时候我要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我要看一些这个属灵的视频啊，我要看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文章啊，真的吗？希望是的了，希望你真的是读点好东西了，但很多时候就是贿赂一下自己的良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东西可以淹没你的信心，夺走你的信心，不是说不可以，而是说你要有个节制，你每天在上帝的面前，你跟上帝的关系要雷打不动，每天祷告的时间、灵修的时间，我雷打不动，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约，我不能离开这里，离开这一点我不能站立得稳。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充满喧嚣、喧嚷的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充满你的心，让你心里不得安宁。魔鬼有的时候就用这种喧嚣，从地狱来的这种喧嚣，让你什么也听不见。 就听这种心跳的声音，心跳可以让你逃避良心的不安，心跳可以让你逃避内心的那种内疚，但是你必须学会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安静，这是没有路边的路可走，你千万不要相信有些网上告诉你三步五步就能上天，三步五步你就能得胜，你得胜不了的，除非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除非你每天有祷告读经的时间，这样你才能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在这个时代你才真的站立得住，否则你站立不住的嘛，对吗？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心中，你根据什么来判别是非呢？你没有上帝的话语，你知道什么是上帝呢？你上帝都不知道，对吗？我过两周我会讲到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在这个时代要建立你的信心，信心的建立，你站立得稳，你才能明辨是非。你才能望天望地，否则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所控制，你的心灵永远的下沉。看到这个世界，你的心灵就下沉。我们就像一条船在大海里头，对吗？大海里有风浪，你不能叫大海不能不起风不起浪，我们控制不了大海，只有基督可以控制海面，控制风浪，我们做不到。但你这条小船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到，你这个小船不能漏水。如果你小船已经漏水了，沉没是找死的事情。那这个漏水是什么？就让世界进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这个心智。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每天真的在这个是经历一年，这个瘟疫什么时候过去我不知道，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在家里待着，每一天跟上帝有个约，每天这是我读经的时间、祷告的时间、雷打不动的时间，没有什么可以夺走我这跟神的时间，这是今天你养育你信心的时间，要有读经计划，要有灵修计划，要有读经的时间，这是帮助你建造你根基的时候，信心就是个根基，人如果没有信心他站立不稳，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上面说的。我在最后的时候我劝弟兄姐妹，你不但自己也祷告，我们希望我们中间所有的爸爸妈妈家里还有小孩子的，特别是在高中以下的，我巴不得你每天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有祷告，带领你的孩子祷告，教会很快要推动一个新的一个帮助父母的一个计划，我们过几周以后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每天晚上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带你家的小孩子一起祷告。你不教你的孩子，这个世界就教你的孩子；你不教你的孩子什么是是非，这个世界教你的孩子什么是是非；你不教你的孩子什么是光明和黑暗，这个世界就来教你的孩子什么是光明和黑暗。你不教你的孩子是男是女，这个世界教你的孩子什么是男什么是女。你不教你的孩子婚姻神圣，这个世界教你的孩子婚姻是垃圾。你不教你的孩子人生有什么目标，这个世界教你的孩子生活没有目标。这个世界为什么人心里越来越压抑，很多人的精神病，有的孩子就是崩溃了。弟兄姐妹，他需要你们有光，你的孩子不单单有身体要吃饭，他不但有 mind 需要读书，你的孩子需要还有个 spirit， 还有个灵，他里面有种渴望，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做父母的，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这样做，在信心上不断的寻求神，每天祷告读经的时间不可少。我也特别劝我们中间一些跟随主多年的老基督徒，老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有些试探，可能是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所没有的。我们老基督徒信主5年了、10年了、20年了，往往我们成长就越来越慢。为什么越来越慢呢？因为我们里面疲惫了，我们觉得我们够了，我们祷告马马虎虎的，读经也马马虎虎的，结果是的话再浅的讲的再好，我们信心反而不成长了，对吗？反正那些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心灵火热，读经祷告传福音充满了热情，所以我这是对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提醒，你越是不祷告你越不想祷告，你越是不祷告就越来越不能开口祷告，我们信仰就变成一个空的花瓶一样的东西，是个摆设品。美国这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因为很多人不是真的跟随耶稣，很可悲，对吗？ 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怎么站立得稳？建立你的信心。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你把你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仅仅是要求东西，对吗？你可以求东西，但是祷告是爱神，是亲近神。我最后，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一个见证，这是我们教会的见证。信心怎么成长？信心怎么坚固呢？除了祷告读经以外，你需要常常来经历神。信心是不断积累的一个过程。你一次经历了，下次你的信心就多了一点；再一次经历了，你信心就更多一点。你从来不到神面前来呼求，求过了也忘了，跟他讲过什么你都忘了。你永远经历不到，你信心也很难成长，你信心是很空，对吧？你经历过了，你的信心就是越来越有内容，越来越坚实。我们教会盖这个堂，这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对吗？当初的时候，人家说盖堂可能吗？大陆来的人来美国时间不长，有些工作还不稳定，还没有买房子，你觉得现在盖这么大一个规模的堂，花费那么多，可能吗？但是众长老、众位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祷告，开始建堂。第一阶段筹款，我们是283万，除了一线的一点钱积蓄以外，我们第二期筹款是283万。到2016年3月底，第一筹款的目标，那个集资于是2016年3月30号。3月底是28号还是30号，我都记不得，那是30号大概是。2月28号，那不是。可是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已经筹款的目标达到282万，还差1万。那我们一般说，哎，1万嘛，那上帝有的时候不跟你计算这个小数嘛，对不对？那可就最后一天的时候，居然外面有张支票，1万块钱到了，正好是283万到期。啊，你说这可是巧合吧？你的祷告，上帝把许多的巧合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知道你信心在呼求他，他在与你同行。那第二期筹款的时候，第一期不够，第二期筹款的时候，我们说要增加50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第二期筹款的目标，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我们希望能达到50万。我们向上帝呼求，祷告会向上帝迫切的祷告。众弟兄姐妹还记得你为了祷告，对不对？可是已经到了月底了，还差15万。你说这一次神可能不能按照我们所祷告的来成就了，神也不错啊，已经给了30多万了，我们也不错了，感谢主了哈，弟兄姐妹的爱心，神的感动，神在我们中间工作。可到月底的时候，真的有一张支票，15万，寄到了教会。这是一个弟兄，他淘金的第一桶金，拿出来奉献给主教。那神就是这么奇妙，就你没有这个信心的经历，没有信心的积累，你永远不会有信心成长。我个人也是一样，每个人生活当中，你就是这样慢慢的经历神，信心不断的积累之后，你的信心越来越大。否则你怎么成长？你信心怎么成长？永远不会成长。你信心不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你不能明辨是非，你不可能有智慧和明辨的心，你看不懂这个世界，你也不能望天跟看地。不望天，你没有盼望，不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你的身份、你的光景；你不望地，也不知道你在世上你的行事为人的标准、界限、是非是什么，只能随从这个世界。所以，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站立得稳，站立他的话语的里头。神是信实的，一切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进行。我们在神面前要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保罗说：“这样，你们才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你的盼望不是在于政客，不是在于科技，不是在于某某的一种教育体制，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的盼望是福音的盼望，是在乎基督，那位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万有归于他的主，是我们的盼望。 他心与时间，高于时间，超越时间的那位主，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才是我们的盼望。是圣徒活在上，为什么很笃定，心中有平安？因为你知道神在掌权。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浇灌我们，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成为好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靠着圣灵的大能能站立得稳。主，你给我们智慧的心，能明辨好歹。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有各种不义的行为，我们知道人的心败坏了，因为人远离了你，人需要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救了我们，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新的族类，让我们与你和好，进入你爱的关系当中。你爱我们，你看我们为宝贵，你医治我们，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就像一栋高啊一栋大楼一样，说一栋大厦一样，让我们根基稳固，站立得稳。主，把我们中间心灵沮丧的带到你的面前，你安慰我们。我们有疾病的，主啊，我们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来触摸我们，医治我们。我们心中枯干的，心里头挣扎的，主，你用你的话来滋润我们。我们被各种忧伤、恐惧、下沉来捆绑的，主啊，求你释放我们。主，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你释放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是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你的儿女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请弟兄姐妹等一下，有一个报告好吗？那个安迪弟兄有个报告。
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快的一个报告。那刚刚牧师在讲到家长们怎么样来带领自己的孩子们的时候，我这个礼拜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家长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见证写下来，两三分钟跟自己的孩子分享，说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怎么样从不认识神，带你从黑暗进入光明，你孩子知不知道你的见证？知不知道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做的事情？所以鼓励家长们花个几分钟的时间，自己先思想说，上帝在过去的年岁里面怎么样带领我自己，把你的见证写下来，跟你的孩子们分享。你也可以甚至跟你孩子讲说，孩子，爸爸妈妈想要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来分享我的见证，你来听一下我的见证好不好？借着这样的机会，也能够激励你来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们分享。那像荧幕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我们今年打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家长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孩子们在经历的或者孩子们思想的东西不是很能够很了解，不是很明白，中间好像有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不知道他们。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刚好这样一个疫情当中，他们经历的是很多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可能甚至会觉得他们有一些生活习惯，或者他们在网络上沉迷在电脑前面有一些问题，我们想要跟他们讲但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来去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沟通一沟通起来就开始吵可能孩子们也不太了解说父母为什么会一直常常要跟他们讲这种事情。那我们希望有像这样的机会，每年能够有两次建立这样一个环境，让父母跟孩子们能够来聆听彼此的话，聆听彼此的心声。可能在不同的一些主题上面，每一个人想的东西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算是一个不同的世代不管是在政治上也好，在我们的求学上也好，在我们以后工作应该如何，在我们的家庭等等，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能都持有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理念。那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跟家长们能够彼此来听那我们今年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座谈会是在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 那我们会使用一个线上 Zoom 的一个方式，然后有不同的 breakout room，按照不同的主题，大家可以去选你自己关心的主题去听你也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跟我的孩子在一起，你可以去不听其他孩子们心里的想法，听听看现在年轻人他们心中所想的事情那唯一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先注册。那注册的方式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renchurch.org。你到教会的网站上面有一个 Youth Parent Workshop 的 registration，中文应该叫做青少年家长做培训会。你用那个 link 点进去，你就可以报名注册。那你在那个注册表上面，你会看到有另外一个连结，它是上面是让你能够提前先。提供一些你自己心里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你如果心里有一些想要讨论的东西，你可以提前先提供给我们，这样我们的 team 可以提前先准备怎么样分派这个不同的这个 breakout rooms。那现在这个 forum，它最主要的目的，除了是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彼此，孩子们跟家长们的心声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当我们能够懂得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更 effective、更有效，能够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家里面都是在吵吵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全家一起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是全家、整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一起来为上帝的国度来活出这样一个有爱。有荣耀、有真理的方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祷告能够来参加下星期六2点到4点，然后记得上我们的教会的网页注册。那我明天也会再发一个 email 给大家，让大家注意一下。然后我们的同工们也会帮忙推动这个。好，报告就到这里，谢谢。
好，最后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
在
父，
天上的父，
愿人
愿
都
你
尊
都
你的
尊
名
你的
为
名为
圣，
圣，
愿你的国
愿
降
你的国
临，
降临，
愿你的旨
愿
意
你的
行
旨意
在
行
地
在
上，
地上，
如同
如
行在
同
天
行
上。
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
愿
饮
你的饮
食，
食
今日
今
赐
日
给
赐
我
给
们，
我们，
免我
免
们
我们的
债，
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
免
债，
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
叫
见
我们
试
见
探，
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们。
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大家参加主日学。